事啦，
听故事啦，听故事啦。
欢迎走进魔女故事屋，宝贝们快坐好，故事现在开始啦。
魔女故事屋。
长篇历史小说《东周列国故事》，孙畅播讲。
《东周列国故事》第29集，五张羊皮。就在那一年，也就是公元前555年，齐桓公会和诸侯在首指开会的那一年，周惠王22年，齐桓公31年，晋献公22年，秦穆公5年，楚成王17年。秦穆公派公子职到晋国去求婚，晋献公答应把大女儿，也就是申生的妹妹嫁给他，还要送好几个人过去作为陪嫁的奴仆。有人说百里奚不愿意做官，不如拿他做个陪嫁的奴仆吧。晋献公就叫百里奚跟着公子职和别的陪嫁奴仆一同到秦国去。百里奚只好自叹命苦，半道上人家一不留神，他就偷偷跑了，东奔西逃，一点准主意也没有。后来居然到了楚国，楚国人把他当作奸细绑了起来。他们说，你是干什么的呀？百里奚说，还提呢，我是虞国人，王乐国逃难出来的，哪还做什么奸细呀。大家伙一瞧他上了年纪又挺老实的，就问他，你是干什么营生的呀？他说，看牛的。他们就叫百里奚看牛，百里奚也不推辞，就看起牛来了。他居然还有看牛的本领，他看管的牛慢慢的都比别人的牛强。楚国人给他起个外号叫看牛大王。看牛大王出了名，连楚成王也知道了，就叫他到南海去看马。当初公子职以为跑了个老奴仆算不了什么，一路回来没有把这件事儿搁在心里。有一天他瞧见一个大汉在地里干活，那个大汉的锄头比别人大好几倍，往地上一锄就进去1尺来深。公子职越看越有意思，他叫手下的人拿那个锄头过来瞧瞧，呵，手下的人拿都拿不动。公子职问那个大汉，你叫什么？我带你到秦国去好不好？那个大汉说，
我叫公孙之，是晋国人，您能引荐那太好了。
公子职就带他去见秦穆公。秦穆公结了婚，他瞧见名单上有百里奚的名字，就问公子职，怎么没有这个人呢？公子职回答，他是虞国人，是个亡国的大夫，跑了。秦穆公回头问公孙之，你在晋国知不知道他是个怎么样的人呢？公孙之说，
他是挺有本领的，可惜英雄无用武之地。
秦穆公一听又是一位英雄，就派人去打听百里奚的下落。后来居然给他们打听着了，百里奚原来在楚国看马呢。秦穆公就要送厚礼给楚成王，请他派人把百里奚送回来。公孙之说，
这可千万使不得，楚国人叫他看马是因为还不知道他有多大的能耐，要是主公这么去请他，分明就是告诉楚王要重用他，还能放他到这儿来吗？
秦穆公就依照当时一般奴隶的价钱，派人带了5张羊皮去见楚成王，说我们有个奴隶叫百里奚，他犯了法躲在贵国，请让我们把他赎回去办他的罪，免得叫别的奴隶学他的样。楚成王叫人把百里奚逮住，装上囚车，交给秦国派去的人。百里奚一到秦国，就有公孙之来迎接他。秦穆公一瞧是个白头发的老头子，问他有多大岁数了，他说，
我才70。
秦穆公叹
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哎，可惜老了。”百里奚可不服气，他说：“
主公要是叫我去打老虎，我是老了；要是叫我坐下来商议商议朝廷大事，那我比姜太公还少十岁呢。”
秦穆公觉得他的话也有道理，就跟他聊聊富国强兵的大道理。想不到越聊越对劲儿，越觉得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一连聊了三天，就要请他当相国。百里奚可不答应，他说：“
我算什么呢？我的朋友千叔比我强得多，主公真要搜罗人才，最好把他请来。”
秦穆公见了百里奚，就觉着他是万中不挑一的能人，非常信任他。现在听说还有比他更能干的人，怎么能轻易放过呢？他立刻叫百里奚写信，派公子直上明禄村去迎接千叔。千叔啊，可真不愿意出去做官，直急得公子直什么似的。他说：“
要是先生不去，恐怕百里奚也不会一个人留在秦国。”
千叔皱了皱眉头，过了一会儿，叹了一口气说：“
哎，百里奚有才能，一向没有好地方去使，现在找到个好主人，我得成全他。”
回头对公子直说：“
好吧，我就为了他走一趟吧，可是以后我还得回来种我的地。”
公子直又跟千叔的儿子西起树和白乙丙聊了一会儿，觉得他们也是了不起的人物，一定请他们一块儿到秦国去。千叔也答应了。公子直带着千叔和他的两个儿子见了秦穆公。秦穆公问千叔怎么样才能做个开明的君主，千叔一条一条地说了出来，乐得秦穆公连晚饭也忘了吃了。第二天，秦穆公就拜千叔为右相，百里奚为左相，西起树、白乙丙为大夫。怎么着，秦国新得了五位能人：千叔、百里奚、公孙枝、西起树和白乙丙。没有几天，又来了一个武士，这就是百里奚的儿子孟明氏。原来百里奚的媳妇儿自从她男人走了以后，靠着双手凑合着过日子，后来碰上了荒年，只好带着儿子去逃荒，也不知道受了多少磨难，末了到了秦国，给人家缝缝洗洗，娘俩过的日子挺苦的。没想到孟明氏长大成人，不好好的干活，就喜欢跟着一群小伙子使枪弄棒，反倒叫上了岁数的老妈妈去养活他。有一天，孟明氏听那群小伙子说：“
我们的国君用了两个老头做相国，已经够有意思了。最新鲜的是一个叫百里奚的相国，说是用五张羊皮买来的，嘿，真是听也没听说过。”
孟明氏一听，心想：“也许是我爸爸吧。”回来就告诉了他的母亲。杜氏也起了疑，想尽了法子到五羊皮的相府里去洗衣裳。手底下的人见他做事利落，全挺喜欢他的，可是他哪能进得到相国呢？有一天，百里奚在家里请客，乐工在堂下作乐，有的弹琴，有的唱歌，挺热闹的。杜氏在大厅外头，想瞧瞧这位相国。相府里头的人知道他是洗衣裳的老妈子，也不去管他。他瞧了一会儿，好像这位老头有几分像他的男人，可是也瞧不准。他瞧见一个弹琴的出来，就挺小心的去跟他探听一下，又说：“
我从小也弹过琴，让我弹弹行不行？”
乐工起了好奇心，就把琴交给了杜氏。杜氏拿过来一弹，居然跟乐工差不了多少，他们高兴极了，叫他唱个歌。他说：“
好吧，不过得请示相国。
百里奚正在兴头上，顺口答应了。杜氏对相国跟来宾行了个礼，唱了起来。他唱的是：百里奚舞羊皮，可记得熬白菜煮小米，照下煤柴火，劈了门叉炖母鸡。今天富贵了，扔了儿子，忘了妻。
百里奚听得愣住了，叫过来一问，果然是自己的媳妇杜氏。
他也不顾别人，抱着她哭起来了。两口子一伤心，引出了大家伙的眼泪。
秦穆公听说他们夫妻父子相会，特意赏给他们不少东西。又听说孟明氏武艺高强，就拜他为大夫，和公孙枝、西起树、白乙丙共同管理军事。
秦国搜罗人才，操练兵马，开发复原，努力生产，国家越来越强起来了。可是邻近的姜戎还不断地来侵犯边疆，秦穆公就叫孟明氏他们发兵去征伐，把姜戎打得远远地逃走了。秦国占有了瓜州一带的土地。
西戎的头子赤班听到姜戎给秦国打败了，就打发他的臣下游鱼聘问秦国，去看看秦穆公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国君。
百里奚、公孙枝他们都知道游鱼原来是晋国数一数二的人才，晋军不能用他，才给西戎用了去。一心想要留住游鱼，就好好的招待他，还叫千叔、百里奚、公孙枝他们轮流作伴，不断的请客。
一面又预备了一些能歌善舞的美人，派人送给赤班，算是回报他来聘问的好意。
把游鱼留了一年才让他回去。
赤班疑心游鱼跟秦国私通，就不像以前那么重用他了。
再说赤班自从得了美人以后，整天躲在后宫不理朝政，游鱼苦口婆心地劝告了好几回，更叫他讨厌。
秦穆公暗地里派人去把游鱼请来，由于就这么做了秦国的大臣，跟着千叔、百里奚共同帮助秦穆公管理朝政。
好，东周列国故事就先为您讲到这里，下一回我们将说的是立个坏的。
亲爱的小宝贝们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。想听更多的好故事，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“魔女故事屋”，加关注来和我们做朋友。这里有更多的好故事等着你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